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请到节目的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时常可以在电波中听到他的声音，但又好像从未听他说过自己的旅行经历。而他今天带来的旅行故事也是既东方又西式，有一种文化融合的魅力。不卖关子了，那就有请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播之一伯伦，来跟我们聊聊他的私人定制上海游。掌声先欢迎伯伦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伯伦，我在人在旅途的栏目里面也是一位主播，但是今天呢，很荣幸能够作为嘉宾来参加这一期节目，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的这个旅途呢，是在中国上海，讲一下我的背景情况吧，我最近呢是刚好有机会回国探亲，然后呢也顺便带着我的家人，还有我两岁的儿子，在国内办了一个生日宴。那这一次呢，还不同于一般的探亲，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美国的朋友，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在我们 Sammamish 社区的一个朋友，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情况。他们呢是我和他们认识了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在一起同一个教会的，然后呢他们也很喜欢旅游，他们曾经去过冰岛，去过挪威，经常喜欢去墨西哥玩。那这一次呢，他们听说到可以有一个中国游的机会，就很高兴，能够很兴奋，能够和我们一起在中国旅游。但是呢，他们除了香港以外，没有踏上过中国大陆的土地，所以呢，他们也是有带一点点小紧张。那大概呢，背景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是1960年生的人，所以呢，基本上也算作我们的父母辈了。所以呢，这一次旅游也是相当于一次特殊的定制，我和我太太呢作为导游，然后带他们在上海游玩，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然后主持人交给你。
对，所以其实在这儿就挺好奇的，那当初这个旅行计划的萌生是你们一家邀请他们，还是你们知道他们其实本身就是有想来中国旅行的愿望呢？
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慢慢熏陶的一个过程吧。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教会呢，我和我太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然后他们呢也对于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们之前是有中国朋友给他们带一些小礼品，从国内带的小纪念品，像风筝啊、扇子啊、国画这些的，他们对于这些东方的这种人文艺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在国内呢没有特别熟悉的朋友，也不熟悉中国领事馆、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的这么一个流程。虽然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免签政策，但是他们呢想待的时间久一点，他们要待2周左右，所以呢需要一个办理中国签证。那么我们就想呢，也是借着一个契机，我们之前也在领事馆办过护照，所以呢对这个流程也很熟悉。然后呢，他们也对于这一次国庆节来中国游也很感兴趣，因为正好也是国内的一个假期，他们是从9月20号到10月2号这么一个行程，所以我和我太太呢就想，趁着这个契机呢，还邀请他们来国内，除了旅游以外呢，还参加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我儿子2岁的生日宴，然后我太太他表哥的婚礼，这些呢都是一般的旅行，这是没有办法去提前规划好的，只能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这么一个环节吧。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是受到朋友啊，然后同事啊这些一些熏陶，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近水楼台，我们作为他们当地一个地陪，正好呢也是熟悉的人，所以他们旅游上这个行程安排上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顾虑，也很方便，然后呢大家在旅途的过程中也可以聊得很自然，很放松，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 契机吧。
对，从你的介绍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你这两位朋友马上，我们的听众要跟着您的视角走入你这两位朋友非常非常贴近中国本地人的生活了。那么你刚才讲到这其实是一个私人定制的上海游，那这个私人定制的第一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要从申请签证开始。那能不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如何来解决它的，美国护照办理中国签证的难度到底如何呢？
签证的话，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领事馆上面的官网上面的流程办下来呢，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还是考虑到，要确保他们能够按时出发，因为不管是带传递还是面签，都要把护照交到中领馆去贴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护照就会被寄出去。然后主要的话其实是我太太根据网上的那个流程准备文件，然后帮他们填写信息，其实很多信息都是直观了当的，比如说姓名啊、住址啊，然后工作之类的，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还有在中国打算旅游的城市这些，还有就是拍签证照，这些的话其实一整套流程下来和申请美国签证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之前在办第一次，就是他们拿那个原来的护照第一次办签证的时候呢，是正常贴签了，然后寄回来的过程中呢，不知道是UPS 还是 FedEx 给搞丢了，然后就一直没有在系统里面更新，然后我们最后想，哎，这个过去了两个多礼拜了，三个礼拜了，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到，然后就想，哎呦完了，是不是给寄丢了，然后呢赶紧就联系中领馆的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护照放到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邮递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每天呢邮递员会去那个箱子里面把护照取出来，把包裹取出来，然后寄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断掉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还特别的就是不好意思嘛，因为本来是好心帮人家办护照办签证，结果把人家护照给弄丢了，于是呢赶紧还帮他们联系那个美国国务院，就是 Department of State 在西雅图的一个办事处，就申请了一个特别紧急的一个护照补发，那就是说我们因为9月20号要出发，我们9月5号才决定要去补办一个护照，所以呢帮他们就紧急联系，然后再重新提交美国这边需要的资料，还挺好，我们是礼拜5提交的，然后礼拜2约到了那个面谈，他们礼拜2面谈约完了以后，过了一周他的那个新护照就拿到了，然后我们又再一次申请那个中领馆的加急贴签，然后这样的话一整套流程下来其实也还是蛮紧张的，一直到9月10几号、15号的时候才拿到就是新护照上面贴的那个中国签证，那这个签证呢也是10年多次往返，每一次入境有效期是90天，因为中美外交对等嘛，所以都是10年的有效的旅游签证，他们这一次呢也算是有惊无险的拿到了中国签证，然后呢特别兴奋，他们还说没关系的，就算就是他那个老公跟他说没关系的，你要是我这个护照还是没下来，签证还是没下来，就你一个人去我就不去了，然后呢那个他太太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一起去中国，我们就算走过去爬过去我也要爬过中国的国境线，要在中国旅游，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旅游是特别特别期待，而且特别的不愿意放弃的。
对，听起来是非常可爱的一对老夫妻，而且中国有古话说得好嘛，好事多磨，在这么一个激动的旅行之前就经历这样一段非常有一点点小坎坷的故事，其实会让他们这段中国行更充满了期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切入正题，想请伯伦跟我们聊聊，哎，这一趟两个礼拜给他们大致安排了一个怎么样的路线。
他们是9月20号出发，他们乘坐的是长荣航空在台北转机，然后首先其实去的是北京，因为我和太太呢我们是在上海，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在北京陪他们旅游，在北京我们是找了当地一个旅行社，给他们租了一个7座的商务车，然后呢也是专门的导游专职的司机，整个的旅行团就他们两个人，相当于他们的私人旅行社，然后呢带他们转了天坛、故宫，然后是长城，还有肩带斜街，前门， 还有天安门广场看了一下，北大清华呢其实是因为开学了嘛，所以校园内部进不去，所以他们就在校园门口拍了张照，也算是中国最高的这个高等学府，也算打卡留念了。这样的话北京的行程差不多就是怎么说走马观花一样的，因为我们也不在北京嘛，然后就是全权的委托了当地的旅行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是9月25号，就是正好我孩子2岁生日当天呢，他们是早上10点乘坐那个高铁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他们也是很感叹高铁的速度非常快，就4个小时就到上海，基本上和坐飞机的速度差不多。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呢，其实也有一段小故事，因为我们是给他相当于把我太太的电话卡先借给他们用，他们像他们在国内呢就有这个4G网络、5G网络，然后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系我们，还给他们注册了微信号，但是呢没办法给他们注册微信钱包，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银行账户，所以他们的这些开销啊什么的都是使用他们的信用卡。到上海以后呢，还好是有这个 5G 的那个电话卡，他们能够联络我们。因为到了上海的这个高铁站虹桥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站，光是这个出口，就是说下火车以后到出口那个总共有6个，也就是说你要在6个出口中堵一个去，就叫豪堵啊，堵一个出口去截住他们是很难的。然后最后呢和他们就联系，哎，你在哪，你的出口啊，我说我在2号，他说我也在2号啊，结果都没看到对方。他们结果跑到了哪呢，跑到了出租车出口2号，也就是打出租车的地方还有好几个出口，所以说我在那个迎宾出口的2号，他们在出租车出口的2号，然后错过了。他们呢还被排到队伍里面去了，那个队伍还是个单行道出不来，所以他们一直要排一直排到准备上出租车了，然后再折返回来，走另外一条通道折返回来，这样才算接到了他们。这就是他们在前一周从20号到25号在北京的到上海的那个行程。到了上海以后呢，我就是在带他们去花园饭店办理入住手续。花园饭店跟大家讲一下历史吧。花园饭店其实是1930年代呢就已经建成的，它的位置现在是在茂名南路和陕西南路的这个交界处。那么这一块地方呢其实是当年民国时期上海的法租界的地方，所以说它的道路啊它的建筑都是具有很强烈的法国的这种风格，所以这个花园饭店呢它也是以法国的风格来建造的。最初呢是叫法国俱乐部，就是很多外国的政商啊他这些高端俱乐部的这么一个地方，开会啊社交这么一个地方。其实整一栋法国俱乐部呢就2层楼，但是呢1985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扩建了成了一个有30层楼高的这么一个5星级饭店。所以说经过历史的沿革呢，花园饭店其实有很多能代表老上海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之前花园饭店里面记得应该是解放以后呢是在前面的花园其实还不是花园，是一个跑马场，然后还举办过群众会，然后呢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过文革马列元帅，一直到了85年呢就是日本的花园集团投资然后建了整个花园饭店。所以说他们也很感兴趣这个历史这一块，因为上海很多是这种海派西洋比较丰富一点，相较于北京的这个本土人文气息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办理入住手续了以后呢就参加了当天晚上我儿子举办的这个生日宴。
对，刚才伯伦提到了两位外国旅行者从北京一路游到上海，包括你精心给他们安排了这个花园饭店这样一个入住的酒店，其实充满了整个老上海的味道。不知道他们对整个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因为刚才伯伦特别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每一个美国人就是外国游客去中国的时候会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高铁，就甚至很多明星名人去中国打比赛旅行的时候都要跟高铁拍个照留念，感叹原来世界上有除了飞机之外这么便利的交通工具。
对，他们高铁的话，他们其实就倒时差嘛，所以他们其实是睡了一路过来。但是他们很感慨于高铁站的很，因为高铁站相当于他们3、4个机场的候机楼大小。你想想，我们西雅图那个候机楼，办完了值机以后就直接安检，就没什么距离，没什么步行距离，然后又碰上这个山丘啊，所以里面就显得很小很挤，和一个普通的支线机场差不多大。但是对于火车站来说的话呢，一个是人流量，他们就是我感慨这么多人。在当天出行，然后呢，高铁的速度又很快，所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基建呢，他还是比较给他们印象深刻的。他们在北京就说，哇，北京真是这好那好哪都好。然后他们在导游呢，也是说北京是好，但是你要去上海那就更不一样，那就更好。因为你想想，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去说上海好，那就是真的上海，相对于来讲是比。更能让外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办理入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参加了这个我儿子的生日宴。那我儿子生日宴呢是总共是办了有8桌，然后呢也是在那个叫新国饭店、新国饭店、新国宾馆。新国宾馆呢是当时也是一个老的建筑，有了也是30年代建造的。它是一个，应该是属于在长宁这一块儿。长宁这一块呢，原来是日本人比较聚集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说它当时还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医院，还是育婴所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反正也是一个很有西洋特色的这种建筑，叫老洋房嘛。我们当时办了生日宴以后呢，他们就感慨到，哇，你这办了8桌，然后还是整一层。就是它是在2层楼嘛，一层呢是大厅，就是大堂，就是提供堂食的；另外一层呢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负责举办宴会啊、酒席之类的，就是整个8桌差不多有200来平的这么一个，不止200来平，应该有3、400平米，这么一个场地。他们说这就是就办一个生日宴就这么宏伟啊，就是他们真的用到magnificent 这个词语，然后我就说，对啊，就是还是生日宴而已，而且这个生日宴呢，还不是那种，比如说满月酒啊，或者说是百天这种，周岁，就是一个2岁的生日，然后呢，就请了一些比较亲近的亲朋好友，还没有请所有的人，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他们办，因为他们小孩子出生2岁以后呢，就没见过，没怎么见过爷爷，只是外公外婆还有奶奶去国内，去美国去，给他们。照看了一下，然后他们一看，哇，这么多亲朋好友，然后每个人都送礼，每个人都送红包，大红包，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文化冲击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个美国的那个老太太她说，我是永远也没办法给我的孩子办这么生日礼物了。我家有4个孩子，我家4个孩子集齐了，每年办一次都办不了这么大规模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国内的生日宴请啊，就是给他们。真的是开眼了。
对的，所以说，哎，其实我非常本人非常好奇，就是当他们参与到这个生日宴里面的时候，就你们办的这个生日宴是更偏向中式的，还是其实是更偏向西式的呢？
其实偏向中式多一点，没什么环节，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宾客的主方，就是到场比较早一点，然后呢布置一下场地。然后迎接宾客，宾客来了以后呢，就是先恭喜道贺，然后呢，就是给小宝宝红包，给小宝宝红包呢，他们就觉得，哇，每个人都准备了红包，然后每个人都准备了，这个礼物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呢也会相应的有伴手礼回赠给他们，伴手礼就是一个糖饼家的一个，老婆饼，然后还有一些喜饯什么的，就讨个彩头。之后呢，等到宾客落座以后呢，我们就发表一下感谢的这么一个祝酒词，然后呢，我们就大家互相敬酒，完了以后就大家开始先是冷盘，然后是热菜汤，最后是主食。主食的话，我们是上海特色的小笼包嘛，还有生煎包，然后最后是甜汤，就是桂花丸子汤，还有水果拼盘。 基本上整个流程的下来，这是一个套餐，酒店呢也非常的熟悉这一套流程。不过最让他们惊奇的就是大家互相敬酒，因为这个饮酒文化呢，对于中美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饮酒文化更偏向于这种酒吧或者说是沙龙 lounge 这一种。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单单饮酒的，他们在饮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很轻的这种葡萄酒啊，或者说是果酒之类的。但中国呢，直接就是上白的了，你知道吗？就是上这个56度的烈酒。什么浓香型什么酱香型的，然后他们就互相敬酒，然后呢这个一桌里面互相敬完了以后还要去隔壁桌的敬，他就觉得哇，这个酒文化真是第一次见到。
哎，不知道您的这两位朋友有没有融入到当地的这种文化当中？
他们其实是不喝酒的，他们因为信教嘛，所以说他们就是以饮料代酒。但是呢，他们也不拒绝别人来敬他们酒，比如说别人用酒敬他们，他们用饮料回敬，这些也是非常礼貌的。虽然大家语言不通，而且有时候我和我太太得担任翻译，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得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是我和太太在美国这么多年下来比较亲近的朋友。我太太管他就叫干爸干妈，相当于娘家了嘛，所以说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我们的美国亲人，然后也是我儿子在美国的外公外婆，相当于中美两国这种民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友善，非常的这种亲和。
对，这好像听起来也是两位您的朋友到中国之后吃上的第一个宴席是吗？
对，然后他们还穿正装，有穿那个西装啊，然后还化妆啊，打领带这些的都有，非常正式。
哦，对，整个仪式感是给足了。
对。
对，那么在聊完了您儿子的这个2岁生日宴之后，那他们整一个上海部分的旅行就要即将开展了，不知道您给两位安排了怎么样的私人定制的上海游呢？
我们私人定制上海游呢，因为头两天的话还是想趁着11黄金周之前呢，把游客比较容易聚集的地方先给它游览掉，比如说外滩，然后城隍庙，南京东路步行街这些地方，因为一旦到了11黄金周以后，那个地方就是人山人海，根本就走不动道的这种。所以说我们第二天呢，举办完生日宴的第二天就开始游上海了。我们就是到酒店接上他们以后呢，给他们办了一个地铁的叫3日票，就是说3天内呢，叫72个小时，就是可以随进随出的，就是说从买一个3日票是18块钱，3日票好像是50块钱还是多少忘记了，所以说如果带他们要在市区游的话呢， 一个是停车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停车费特别贵。相比起这个公共交通，地铁、公交这些的，时间上你节省不了多少。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头两天呢，把上海市内的景区游玩的时候呢，就用地铁这种公共交通。他们呢也很感兴趣这个上海的公共交通，一个是他们没体验过，上海的这种就是中国的公共交通。一个呢是他们想对比一下，因为他们的女儿呢在纽约担任的辩护律师，所以说他们经常去纽约去乘坐公共交通。那么我们知道纽约的地铁啊，一个是老，一个是旧，然后呢还有很多这种涂鸦呀，或者说是刻画玻璃的这些行为。但他们到了上海地铁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秩序，就是很干净，基本上那个大理石上面没什么黏黏糊糊的东西，也没有这种垃圾什么的。进了闸机完了以后呢，就这个标识也很明显，虽然说英文字体很小，但是他们也能读得到哪个方向。比如说12号线往这个陕西南路方向，还是说往这个1号线往北上路方向，他们都能看得懂。就是他们对于上海的地铁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秩序，第二印象就是干净，没有一块玻璃上面是发现上有刻画这种行为的。然后呢，地铁的车厢也很干净，没有说是有什么乞讨卖艺啊，这些都没有的。像相比于纽约的话呢，这地铁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了。然后我们到了，就是地铁呢，从陕西南路站坐一站路坐到那个豫园。豫园站了以后，我们在出口完了以后呢，其实豫园城隍庙是上海的一个非常老的景点。其实整个上海呢，一个是从青浦，一个是从松江发展以后呢，到了近代以后，最繁华的就是以豫园城隍庙开始为中心开始发展的。那么虽然地铁站叫豫园站，但是老上海呢都把它叫城隍庙，叫总皇庙。他们呢，就城隍庙呢，其实意思就是像庙会一样，就像逛集市。因为最早它这个商业形式就是大家约一个时间到这个集市上，低买高卖，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土产品卖完了以后，换别人的土产品买回家。就是整个城隍庙呢，就是以这么一个形式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城隍庙里面就是卖一些黄金珠宝首饰为主，然后呢以旅游业的这个纪念品为辅，然后大家就逛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的巷子呀，然后最著名的我们就是豫园城隍庙步行完了以后，到中午了就到那个南翔馒头店。南翔呢是最著名这个上海的小笼，我们叫小笼馒头、小笼包。它的这个小笼包呢里面是这个有猪皮冻，包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猪皮冻和猪肉一起包进去，那受热了以后呢，猪皮冻就化成了水，化成汤汁。这样的话呢，每个小笼就是饱满汤汁，咬一口呢就这个汤汁就可以飙出来的这种。所以说这个是最著名最著名的这个景点。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位上海的一个朋友呢，还邀请我们去那个南翔馒头店的2楼包房去吃饭。因为1楼它都是堂食或者是外卖，还排队。我们还去问，哎，你这那个服务员还说，哎，你们去后面排队。我说，哦，我们是有预定的。他说，哦，预定到2楼。然后到了2楼呢，我们就在那个包房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九曲桥上面。豫园它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九曲桥嘛，它这个每一个弯折90度那个地方都有一块地砖，地砖上面有一个花的一个形状。就是九曲18弯呢，它就是有18种花的形状。所以说我们在那边上面看吃着小笼包，然后看着那个九曲桥，这个外国有人说，哇，你们真是太厉害，你们在国内怎么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还能预定到这个包房？他说这个包房是不是不好订啊？有什么订到？我说是的，这个包房你要是普通人去订的话，他就说这个包房没位置，不好意思。所以说你还得认识点当地的这个有些能力的朋友，然后他们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这个小笼包。那个美国老太太呢，她是在西雅图的时候就喜欢吃鼎泰丰他那个小笼包，然后还有呢在百家那里也有一个小笼包的店，她特别喜欢吃。 但是他对比了一下吃了南翔的小笼包以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再吃顶泰丰小笼包。
对，我相信这趟中国之行，他吃了这么多中国美食之后再回到西雅图，他可能就有点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吐槽西雅图的中餐了。
对对，然后下午我们就是逛，
您请继续。
啊，下午我们就是逛了豫园。豫园其实是应该是明朝的时候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他也是政商不相通嘛，所以说他们建造一个私人花园。他整个花园占地应该是有4-5亩左右，就在里面都是这种园林、小桥流水，然后呢移步换景的这种江南风，和他们之前在北京对比的这种宏伟气派里面，就像颐和园啊这些的，就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感觉，哎，这个地方怎么又是一个假山？哎，这个地方怎么又有一个这个假山下面有一个桥洞，去比较这种有幽静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他们逛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既然这是一个皇家园林，那怎么到处都是会客厅，到处都是读书亭，怎么就没有看到他们吃饭？这个睡觉烧饭的地方。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这些都是佣人做的事吧。然后他们就，我也没发现他们这个下榻啊，然后他们用膳的地方在哪，这也是算是给他们留了一个谜。我他们也感慨，就是说中国很多这些文物呢，这些古建筑呢，古树啊什么的，动辄就是200-300年的历史。他们也觉得这个中国的历史底蕴很丰富。那么这就是逛了豫园。当天呢，他们就相当于我们那一天就只逛了城隍庙。第二天呢，我们就是逛了南京东路。南京东路步行街呢，其实是是谁提过字的，应该是，然后也被称为中华第一街，因为它这个步行街上面都是国内国外很多知名厂家都在那里有店店的，像有手机，我们苹果、华为，然后 MM 豆，就是整个大中华区的 MM 豆最大的这个店就在南京东路，然后还有一些珠宝店啊，还有一些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小吃店都在那边。那么南京东路的时候呢，他们就就是也是步行嘛，步行散步聊天，然后有一个网红店，大家如果看那个网上视频的话，应该也会看得到，就有一个叫网红打卡，进去呢也是一个很多霓虹灯，然后呢里面有像一个山洞一样，像一个桥洞一样的，美国朋友进去了以后呢，发现了一个店，给大家分享一个避雷啊，在这。有个店呢叫卖花茶的，但花茶呢这个服务员很热情，他会先给你递上一小杯那个试喝的，让你喝一杯，比如说什么玫瑰味的，什么苹果味的，草莓味的，然后喝完以后呢，因为美国朋友也很喜欢花茶，就是这种草本茶，然后他就想买了以后呢说称一袋，称完一袋以后你猜一猜这个计量单位是什么，
难道是按一袋一袋的来算钱的吗？
它是一克一块二，就是你看上去
一克一块二，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平常买东西它不用克啊，我们都是用斤用磅来算，所以说你用克的话呢，你就没这个概念，一克多重，结果称完了以后算下来600多块钱，600多块钱完了以后就那么一袋，然后我太太就说赶紧走赶紧，这店是宰人的。然后他出来以后就说跟我说，我们遇到了花茶刺客，然后他说称了以后600多块钱，完了以后我说赶紧别买。然后美国朋友呢他还不好意思，他说人家既然已经装袋了，那你就买呗，反正这600多块钱我们也是买个就当地的一个地名，当地一个特色。然后他说不要不要不要，这种东西网购的这个品质都是一样的，这种店就无非就是把网购的这个产品放到了线下来销售，然后呢最后也就是离开了。后来我们也想，其实也对，这种南京东路这地段这么繁华的地段，然后租金又这么高，不可能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就这种店呢，大家进去就是观赏一下，然后品一下这些试用品就可以了。然后购买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买。 那么我们逛南京东路，
这里的店更多的感觉是卖的是一个南京东路的氛围感。
对对，是一个就相当于第五大道步行街那样的，日常百货的话肯定不会在这买。然后我们就经过了南京东路最顶端的一个和平饭店，也是1939年很有名的一个和平饭店，很多明星啊，然后政要都在那里下榻过。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叫金陵东路码头。金陵东路码头呢，其实是一个小众的这么一个地点，因为什么？因为在黄浦江上，如果你要游黄浦江的话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这种正规的这种叫观光游船呢，一个是花时间，一个是花钱，因为没有两个小时你下不来，而且船一旦开了以后，你就必须得跟着船，你就没法中途下船了。但是如果你到金陵东路呢，你只要花2块人民币就可以坐一个百步船。这个是上海最早在改革开放以后呢，大家通常说的就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么大家就是如果住在浦东的话呢，你没有，一个是没有桥，没有地铁，很难跨黄浦江到浦西来上班，所以说大家都坐这个百步船。那么到后来这个经济腾飞以后呢，有桥有隧道有地铁，这样跨江就很容易了。这个摆渡船呢，这个线路也被砍了很多，就砍到最后只剩下两条线。这两条线呢，一个是观光线，就是很多游客想体验一下黄浦江，但是又不想在黄浦江上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坐这个游船呢，也可以看上海的三件套，东方明珠地貌大厦、上海中心，还有环球金融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电瓶车，就两轮电动助动车，它一个是没法走大桥，一个是没法走隧道，它只能走这个摆渡船。所以我们这个摆渡船呢，我感觉是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你只需要花2块钱，你就能非常高效的体验这个黄浦江游船的这么一个体验经历。那么到了对岸以后呢，我们是到了东昌路的这个渡口，然后东昌路渡口呢，我们再走个步行的200多米就到了上海中心。那么上海中心呢，是全中国最高的这么一栋楼，大概有500多米高。买票完了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楼顶，到楼顶就可以观看整个上海市的全貌。往浦西方向呢，一直可以看到虹桥机场，然后往浦东呢，一直可以看到滴水湖这么一个范围。就是很适合游客观光打卡，然后第一次来上海呢，就可以看一下上海的全貌。来看一下整个外滩的发展历程，像万国建筑博览群都可以看得到。最后再往上再走一层呢，就是它的叫阻尼器，就是大风天然后地震天这种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呢，这个阻尼器可以保证大楼比较平稳，结构上不会受损。然后这个阻尼器呢，大概是1000多吨，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这个阻尼器1000多吨是怎么运上来的，这个也没有直升机啊，也没有什么这种高的起吊机。最后我们想下来，可能就是盖一层楼，把这阻尼器往上挪一层，盖一层挪一层，然后他们就感慨，哇，这个上海的建筑水平，你说要把这个1000多吨的东西搬到500多米高，这得花多少能量？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声光电的这么一个一个节目吧，结合这个阻尼器，所以说这块地方呢是适合就打卡的地方。但是呢就没什么深度，就是拍个照片我们就下来了。这是第二天我们在上海的这么一个旅游客打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10月1号。10月1号其实9月30号我们还去了苏州博物馆。因为这两天的话 一个是上海能够步行走完的去走完的这些景点都走完了，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就驾车到上海郊区了。那么上海郊区呢，一个是苏州博物馆，一个是朱家角。我们其实是先去的朱家角，那朱家角呢就相当于是东方的威尼斯嘛，一个是水城，就是很多这个小户人家呢都需要靠船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一个呢它呢是石板路，就是它的整个路啊，然后还有它的放生桥，全部都是有历史这个在里面的，从明朝开始，这个整个朱家角的村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然后在那里就是租了一个小的那种人力的那个扶摇船嘛，乌篷船，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湖上面就是游览半个朱家角，其实船呢是200块租一个船，能够给你划个20分钟左右啊，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话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然后到了苏州博物馆呢，其实他们最震撼的其实是苏州博物馆，整个人文看下来的话，一个苏州呢是它的历史比上海要悠久，因为上海除了松江县和青浦县以外，其他地方其实在古代呢都是渔村啊，没有什么经济的这个支撑。但是苏州呢，它一个是你叫苏杭，然后还有京杭，这种大运河呢是促进了当地的这些像盐商啊，然后还有像粮食运输这些的这么一个经济动脉的作用，所以说它呢历史比较更悠久一点。那么相对应的呢，就是苏州博物馆就把当时苏州整个城市开发所有出土的文物呢，就把它全部都出土，然后再展示出来。那苏州博物馆是其实是需要预约的，因为它整个人流量非常大，我们还不是十一假期哦，十一假期的话基本上约不到，我们是在十一假期之前约了一个四个人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还是非常幸运的约到了一个英文讲解。苏州博物馆有两种讲解，一种是志愿者讲解，一种呢是官方的博物馆讲解。志愿者讲解是不要钱的，官方呢是要收300块钱，那么他呢就是可以给你专业的把所有他们的有意义的一些文物给你讲解一遍，那么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临时展馆的讲解，是越王的一个剑。那我们知道那个历史上我们学过那个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嘛，其实越王勾践剑它其实有这个记载有21把，那么当时呢展出了有2把，一把是苏州博物馆所藏，一把呢是洛阳博物馆所藏。那么洛阳博物馆做一个巡回展览呢，就是把这两把剑展在一起。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美国人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慨，说2100多年前这两把剑呢是归同一个人所有，这两把剑曾经在一起过，之后有一把剑呢作为陪葬品，就是和这个墓主人葬在一起，就和那个越王葬在一起了。然后另外一把剑呢是其实是被民间的很多这个收藏家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最后流传到了一个台湾的收藏家里面手里面，然后呢这个台湾收藏家呢又把这个剑呢就捐赠给了洛阳博物馆，那么洛阳博物馆呢又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剑又带到了苏州，所以说2100多年后这两把分开的剑又合并到一起展出，然后他们就感慨了，哇，这个时间时空的这种奥妙，让两把剑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又重新回到了一起。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两把剑呢，一个是在墓地里面待了2100多年，很多这个青铜都生锈了，另外一把呢是经过收藏家的这种细心的保养收藏，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好，所以能对比得出来，一个是出土文物，一个是收藏文物，这两把剑呢也是他们这一次苏州行的这个点睛之笔所在。周围停车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是找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餐馆，他们旁边有空地，你在他们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午餐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相当于把我们停车费免掉了，我们就相当于是苏州这么博物馆快速的一日游。到了10月1号呢，我们就是这边国庆节嘛，国庆节的话呢很多人流量就上来了，我们就没怎么去旅游，我们主要呢就是参加了我太太她表哥的一个结婚典礼。那么中国结婚典礼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震撼，非常震撼。结婚典礼就在华人饭店，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上下楼的问题。然后对于新郎新娘来说呢，是一个一整天的一个大作战。那 从早上开始，新郎就要去接亲，然后要去新娘娘家这边要堵门，然后呢要做各种游戏，要九九八十一难，要通过这个重重考验才能够把新娘子接出来。然后晚上呢，我们其实也是着正式装，然后呢去婚礼会场，婚礼呢有办了27桌，然后每桌大概10个人，所以说270个宾客。他们说，哇，你们这个婚礼真是太壮观了，又是一个 magnificent。 然后呢签到完了以后，他的表哥呢还特别的很骄傲，说我们这个婚礼展板上是有外国名字的，其他人的婚礼都没有，我们是有外国宾客的。于是这个外国友人呢也是非常感慨，说你这办一次婚礼27桌得多少钱啊？我们说大概至少得有50万吧。然后呢中国这边结婚还有一个习俗叫准备婚房，也就是说男方呢要准备婚礼，要准备婚房，前前后后下来得120多万。然后他们说，哇，这个我们家4个孩子每人结婚都不够办这么一次的。他们说这个中国结婚真的是壮观。整个婚礼的流程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国内参加过婚礼的话也差不多，其实就是宾客大家先喝个下午茶，然后呢就坐，完了以后呢新娘入场，然后呢新娘的爸爸把给新娘的手交给新郎，然后呢主持人再叫上证婚人过来读一些结婚誓词，然后呢大家交换戒指，然后大家再吃个饭，然后呢最后再做一些小游戏。其中呢我其实是全程没怎么注重这个婚礼仪式，因为我要给美国朋友当翻译，他们很多的这些结婚誓词啊，然后这些双方父母代表讲话呀，这些我都要翻译。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婚礼呢和美国还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程序上面，因为这个家长发言呢是只有一个家长代表上来，然后完了以后做游戏这一块呢，因为美国婚礼很有名的游戏就是新郎新娘每人各一拿一只鞋子，然后他说新郎会干这事的举新郎的鞋子，新娘会干这事举新娘的鞋子。但中国呢就没有这个，中国就是和宾客之间的互动比较多一点。他们也认为这个开销呢也是和美国有不同的。在美国的话一般是娘家人负责婚礼还有宾客的这些费用，但是在然后呢男方这边呢主要就是负责婚礼前一晚的这个彩排，就是 dress rehearsal 还有蜜月的这个费用。但是呢在国内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男方来出这些钱，而且男方的话这边还要回门，所以说特别多的一些仪式。到最后呢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因为美国朋友呢也是见识到了这个中国婚礼的这么一个不同，然后他们还感叹说这个新娘子怎么一天晚上换了3套衣服啊，这么隆重嘛，因为除了这个婚纱以外还有晚礼服还有这个旗袍什么的。他们感觉这个婚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派，非常盛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到了12号呢其实到他们这个出发日了。之前也是那个花茶嘛，他们就是差点被宰，那么我太太也是立即从下单买了这个网购的这个花茶。他们也感叹这个网购怎么这么快啊，这个上一周还没过完呢，这一周怎么花茶就到了。然后呢整个对于中国的这种快递啊然后外卖这些的也是非常感叹。到最后他们就是在浦东机场我们大家告别了以后呢，他们就非常开心的回美国了。所以整个旅程下来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次体验，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中国很多人就这么热情友善，然后呢大家都想请他们吃饭，都想和他们合影。他们也说下一次一定会再回来中国继续游玩的，然后呢他说下一次回来就待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作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的人也重新体验一次上海。像很多以前这个城隍庙啊然后外滩这些地方基本上我们讲上海人是不去这些地方的，但是为了陪外国友人呢我们又去了一次，这还有一次特殊的体验。我感觉
对的，刚
对 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升华。
对的，从刚才伯伦的这个描述当中，这个私人定制的上海游的这两位外国朋友真的是享受到了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来中国不会感受到的旅行经历，他们体验了很多中国本地人才会接触的事情，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宴会的文化，无论是您孩子的这个生日宴，还是您妻子的这个兄弟的婚宴，其实这些对他们来说，可能无论他来旅行多少次，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朋友的话，他们其实是很难体验到这种当地文化的。
我跟他们讲 ，We just crashed a wedding party
是这样。而且我相信，因为您刚才说他们其实只是参加了婚宴的这一个部分，是吗？
对，他们只是参加了晚宴的部分，包括接亲、啊、
对，只是参加晚宴的部分。对，如果他们如果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接亲或者其他当中的话，相信对他们的文化冲击会更加的不一样一些。
对对，而他们感叹这个接亲的这些视频，上午拍摄，中午编辑，下午就做好了，然后晚上就播出来了。他们就感叹这个速度怎么这么快呀、啊？然后这个整个的团队非常非常的专业高效率。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一趟中国之行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个中国的速度，无论是这个高铁的速度，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视频的出图然后出片的速度，然后还有各种比如说国内的这个快递的速度，还有各方面，我觉得都是跟美国的生活截然不同的。
对的。
那么想问一下伯伦，比如说这一趟带着两位外国朋友，像亲人一般的外国朋友游览的这一趟，你自己对上海有一些什么全新的认识吗？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其实作为上海本地人，有很多你带他们去的地方你们自己平常也不会去，但是重游之后，或者说几年，我不知道您在疫情之后是有几年没有回国，那么有没有感受到上海这些年跟你比较年轻的时候的记忆中的上海有哪些差别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2020年在上海，然后有将近四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呢，其实因为待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大概一个多月。我最大的感触呢，其实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只不过很多这个人与人之间可能就是会比较疏远一点，因为大家现在手机网络很发达，然后呢像在景区啊，在地铁，包括在只要人多有排队的地方呢，大家都是在低头看手机，很少有像美国这种有交流的机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少，但是呢秩序上面来讲是好很多，因为大家都忙着看手机去了，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大声喧哗的这种情况发生。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呢，我也不算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太太的祖籍是青浦，所以她经常说我是新上海人。听众朋友里如果有是上海人知道的话呢，就是新上海人其实是个梗，新上海人其实就是说你其实虽然你户籍或者身份证是上海，但是呢你还不算是真正的上海人，只有真正的上海人才会理解到这个街区的道路，然后整个法租界的梧桐，然后所有的这些老的这种老洋房建筑，它其实背后的历史底蕴所在。你叫上海叫海派文化，其实很多人说上海是小家子气啊，小气巴拉的，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其实上海是一个就是当代中国开启民智的这么一个地方吧，就是1840年开埠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和西方文明打交道其实就在上海。上海呢其实曾经也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比东京比香港都要大。我家住的地方呢离龙华不远，龙华呢其实龙华机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机场，所以说当你回顾上海历史来看的话呢，其实上海当今的繁华是离不开1840年以来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还有就是它这个契约文化， 我们这就回到了上海人为什么叫脚家子气呢？他不像北方人那么豪爽呢，因为他是按照契约来走的。你跟我签了多少订单，我就给你多少订单。你跟我是签的是多少样多少的价钱，我就是多少价钱。虽然说少了一点这种兄弟情谊，但是呢，也是保证了经商的这个环境。也是上海这么多年来作为外商外国投资首选的这么一个城市呢，也是它整个城市文化背后所支持的一个地方。包括全中国唯一一个古典乐广播频道经典947，这也是我平常非常喜欢听的一个频道。它整个的中西文化文明这么一个交流都是体现在上海。我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以后的话有机会呢，也希望您再多多回来吧。虽然现在在美国定居了，但是再回过头来看呢，上海其实是非常适合外国友人来这里生活工作定居的这个地方。
是的，而且就是应该我相信博伦也知道，2024年其实有一部描述上海的电视剧非常有名的，就是《繁花》。然后《繁花》中出现了很多人物，也出现了很多很上海老上海的一些建筑，老上海的一些气息，其实又把老上海的那个味道重新带回了广大的观众朋友的心里。其实上海就是像《繁花》的开头说的那样，独上阁楼最好的是夜里，是有一种万花如梦层叠入梦的感觉。今天听博伦分享了很多上海的城隍庙、豫园、上海中心，包括周围的苏州博物馆、朱家角，还有博伦给我们分享他家中的生日宴和婚礼，对两位外国游客来说，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冲击，但对我们这种身在异乡的游子来说，更像是一种家里的味道。所以非常感谢博伦今天做客《人在旅途》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也希望你在上海的这趟旅行，可能剩下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也能享受在家中的亲情时光，然后回来之后继续跟我们《人在旅途》的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旅行故事吧。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叶子，感谢您邀请我来当一次嘉宾，这是我的首次嘉宾秀，也希望以后能更有更多的机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当嘉宾分享我的所见所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好的，那么晚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